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一集。1936年夏，位于川湘黔三省交界的凤凰山，山高林密。这里是汉族、苗族、土家族、侗族、壮族杂居的地方，民风彪悍，土匪横行。山林之中，一只如钢筋铁骨一般的大手轻轻拨开了一根树枝，露出一张红铜铸成的脸，两道浓眉下一双如刀子一般锐利的眼睛。
哥，兄来没有？
后面探出一张白净的脸，两道剑眉，一双眼睛冷静如星，他的手中拿着一把猎枪。前面的人迅速地扫了一眼山林里，回头得意地道：
老妖，文杰，兄一定会来的，我给他准备了好东西，他不来就有个讲究了。
这是兄弟俩，哥哥名字叫向风，弟弟名字叫向宇，凤凰寨人，父母双亡。向风识字不多，八岁开始打猎，15年的猎人生涯练就了百步穿杨的枪法，成了方圆百里赫赫有名的猎人。弟弟项羽小的时候跟着项峰打过几年猎，13岁的时候，项峰送他进凤凰城读私塾，之后居然考进了省城师范学校，这是放假才回到家乡跟哥哥上山打猎。项峰的身边也放着一把猎枪，腰上挂着一把苗族人喜欢用的弯刀，刀长2尺左右，刀背随刃而曲，有2条血槽，刀刃锋利无比，刀柄半尺，用牛角夹住，削钉固定，缠着麻布，刀鞘是用牛皮做成的。苗家弯刀可砍柴，可削土豆，可以剃头发，是山里人必不可少的工具，几乎是人手一把。在不远处的草丛之中，静静地卧着一条黑灰色的猎狗，它有一个名字叫旋风。向风从草丛之中的背篓里拿出用树叶包裹住的鸡肉，走过去蹲在旋风的身边，把鸡肉放在旋风的嘴边。旋风抬起头看了向风一眼，眼神阴冷，然后用嘴叼起鸡肉吃。向宇也走了过去，蹲在旋风身边。向风说：
千万别摸旋风的脑壳。
向宇微微有些吃惊，怎么不能摸他的头？向风说：
旋风脾气大得很，摸了他的脑壳他就生气，一生气就跟老子凶起。
向风猛然止住了自己的话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
我说粗话习惯了，你莫见怪。
向宇微微一笑，向风正色道：
我可以说粗话，你不能说粗话。
项羽一怔：
为什么？
项峰从背篓里拿出大饼和一个竹筒，递给弟弟两个大饼，才道：
我是打猎的粗人，你是读书人，读书人怎么能说粗话呢？
项羽接过大饼咬了一口，又看了一眼旋风：
哥，我怎么看旋风都像一匹野狼。
向风猛地咬了一口大饼，嘿嘿一笑：
呵呵，旋风的老子就是狼，妈是狗。
向宇的手停留在空中，惊讶的道：
什么？
向风囫囵吞了大饼，得意的道：
2年前我养了条肥壮的母狗，带到山上借了狼的种，然后才有了旋风。这个家伙硬得很，整个凤凰山哪个猎人的狗敢和旋风斗，不是我冒皮皮3招之内就得趴下。
项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：旋风有狼的凶狠，有狗的忠诚，是条最优秀的猎狗。项峰一口气吞了4个大饼，喝了竹筒里的包谷酒，忽然像想起了一件重大的事情一样，浓眉一扬道：
对了，忘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，等一下熊出来的时候你不能开枪。
你一枪能行吗？
项羽忙问。
我也不开枪。
向风说。
难道用刀？
项羽吃了一惊。
有枪不用，为什么要用刀？
向风嘿嘿一笑。
刀也不用。
项羽大吃一惊。
枪不用，刀不用，难道用拳头？
向风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。
对，用拳头，老子我用一双手要把熊活捉。
项羽大惑不解地望着向风。向风解释道，
凤凰城里的冉老爷说要投活熊，取胆包皮，多给我10块大洋，这样你这2年的学费就足够了。
项羽忙道，
哥，这也太冒险了吧，万一你有个3长2短怎么办？
向风不以为然，一声冷笑，
哼，老妖，不是哥哥冒皮皮，这个凤凰山里老虎、豹子、野猪，什么东西哥哥也没把它放在眼中。以前打猎不就是为了填饱肚子？要是没的事情，我陪他们耍个安逸，让他们晓得谁是凤凰山之王。
项羽沉默，向风看他脸色不对，忙安慰他，
放心，哥没事情，你需要钱好好读书，读了书才能当大官，当了大官好赚大钱，赚了大钱才能讨个漂亮的幼客，才能多生几个儿子，才能把我们项家发扬光大，那个时候哥来跟你一起享福。
项羽忽然感觉心中一酸，一股液体涌上喉咙，忙重重地点了点头。草丛之中，一直静静卧着仿佛一块岩石的旋风忽然抬起头，警觉地竖起耳朵。向风立刻蹲了起来，拨开树枝看了看，回头对项羽道，
来了，记住不许开枪。
向风又用手摸了摸旋风的背，低声喝道，
旋风，你给老子乖乖地趴在这里，不能来帮忙，老子今天不需要你帮忙，否则老子给你翻脸。
树林之中有一条小溪，小溪边有一大块平坦的草地，向风在草地之中插了一根树枝，树枝上放了一个蜂窝，这是为了引诱黑熊到来特意准备的一个蜂窝。黑熊喜欢吃蜂蜜，而且黑熊的嗅觉非常灵敏，能够嗅到几百米外的蜂蜜味道，但黑熊的视力不好，俗称黑瞎子。这是一头粗壮的黑熊，它大摇大摆地把树枝扒倒，贪婪地吃起蜂窝里的蜂蜜，而向风已经把弯刀放在地上，赤手空拳，悄无声息地接近黑熊。黑熊看起来笨拙，但实际上行动起来比人迅捷多了，而且黑熊在吃食物和保护幼崽的时候特别凶猛。向风知道黑熊的这些习性，所以一直没有动手。黑熊吃完蜂蜜之后意犹未尽，还在东张西望，但他显然发现了向风，立刻掉头就走。向风一跃而起，大吼了一声，
锤子，黑瞎子，吃了老子的蜂蜜就想溜，也不问问老子答不答应。
向风上身穿着白色的短褂子，下身穿条黑色的裤子，扎着绑腿，赤着一双大脚，他一跳起就拦在黑熊的前面。那头黑熊起码有200多斤，但不及向风的肩膀高。黑熊一般不和人正面冲突，但真正与人狭路相逢的时候，黑熊从来没有害怕过人。黑熊发出一声吼，直立起身体，粗大的手掌照向风的身体就扫了过来。向风抬头就是一拳头，结结实实打在黑熊的脸上，同时飞起一脚踢在黑熊的肚皮上。黑熊虽然皮粗肉厚，但向风的一拳一脚仿佛千钧一般，顿时一个趔趄翻滚在地上。不过黑熊立刻就爬了起来，咆哮着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。项羽一看哥哥和黑熊已经打在一起，立刻提起2把猎枪奔了过去，而旋风却如一道闪电一掠就到了向风和黑熊搏斗的地方，但却静静地站在一边，不上前帮向风的忙。 项羽把一支猎枪放在地上，举起手中的猎枪却不敢开枪，他担心伤了自己哥哥。项峰和黑熊搏斗，黑熊一扑他就腾身闪到一边，敏捷如猿猴一般，黑熊始终扑不到他。项羽本来很担心哥哥的安危，但现在的形势看起来哥哥并没有处于劣势，也才稍微安了些心，一边举枪瞄准一边大喊，
哥，你闪到一边，我开枪了。
不许开枪，你难道要让全寨的人知道我们兄弟俩欺负一头黑熊？那我这张脸往哪里放呀？快点把绳子拿过来，
项峰喝道。
你小心点。
项羽迟疑了一下，
就凭这个畜生
能把老子我怎么样？
项峰吼声如雷。项羽转身去拿绳子，黑熊连扑几次都没有扑到项峰，忽然往前冲出去就跑。原来这头黑熊并不愚蠢，也知道今天遭遇了强劲对手，打不过就逃，这是动物的本能。一直静静守在旁边的旋风忽然跃起，嗖的一声掠到黑熊前面，闪电一般在黑熊脸上咬了一口。旋风通人性，只是负责拦截黑熊，并没有撕咬，但这一下把黑熊吓得立刻往斜面逃窜。向风一声吼，人扑在黑熊背上，双手按住黑熊脖子用力按了下去，黑熊庞大的身躯被压在地上，黑熊发出阵阵低吼，但向风已经如山一般压在他身上，根本无法挣扎脱身，而黑熊又不甘被压住，拼命挣扎，一双前爪就不停刨地上的泥土，面前的坑越刨越大，而向风也就更加用力把黑熊按在土坑之中。项羽拿了绳子跑回来，发现项峰已经把黑熊按在土坑之中，而旋风则站在土坑旁边一声不吭，但一双眼睛阴森可怖。
哥，绳子来了，怎么捆？
项羽去抓黑熊的后腿，但被黑熊本能的一弹，虽然项羽及时让开，但自己的胳膊上还是被熊爪抓出了五道血痕，鲜血顿时冒了出来。
畜生，敢伤我弟弟！
向风一声吼，腾出右拳狠狠砸了两拳在黑熊的脑袋上，黑熊发出一声悲嚎，显然被打懵了。向风抓住熊的脖子把黑熊倒拖了起来，项羽立刻用粗粗的麻绳套住黑熊的后腿，连连缠了几圈，把黑熊的两条后腿绑在一起。
把前面两条腿也绑起来，
向风不慌不忙地喊道。项羽已经完全放心了，用绳子从黑熊的身子缠过，然后捆绑住黑熊的两条前腿，又把黑熊的嘴巴捆住。
狗日的，敢抓伤我弟弟的手，晓得不？我弟弟是读书人，你也敢抓？不想活了？
向风跳起来，一边骂一边踢了黑熊两脚，黑熊只是动了动，也叫不出来。
哥，我没事情。
项羽看了看自己右手上的伤痕，忙道：“你别把黑熊踢死了。”
还没说事情，快过来，我给你包扎一下。
项峰不由分说，拉过项羽的手。项羽把手缩了回去。
哥哥，我也是个猎人，这点伤算什么？
项峰点了点头。
对，你不仅仅能文，也能武，这样才是个真正的男人。我项峰就是要有你这样的弟弟。
项峰从地上扯了一把野草放在嘴里嚼了着，然后吐出来敷在项羽的手上，用手拍了拍项羽的肩膀，一本正经的道：
弟弟，几天之后你又是一条好汉。
项羽微微一笑。兄弟二人抬着黑熊下山，山路崎岖难行，项峰若无其事，但项羽额头上却在冒汗。项峰看在眼中，担心弟弟受累，在一块大青石上歇息。项峰把竹筒递给项羽，项羽知道里面是酒，不敢多喝，只喝了一口。项峰大喝了几口才道：
我忘记了带点水上山，不过回寨也不远了，你多撑一会儿。
项羽忙道：
哥，我都20岁了，你总以为我才11岁。
向风哈哈一笑，从背篓里拿出鸡肉放到旋风嘴边。项羽奇怪地问了，
哥，为什么旋风不喜欢别人摸他的头？
尊严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你愿意别人随意摸你的头吗？
向风认真地道。项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